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早安。前几天有人跟我反映说他过得好苦哦，好痛苦哦，怎样怎样啊、哦、那我说那你要改变啊，哎，你要做一些选择啊，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去跟张三讲，你去跟李四讲，那也只是说张三说哎呀你好可怜好可怜，李四说啊你好惨好惨，就是同理心啊，同情你好可怜好苦，就这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好，我们应该是觉得说哎，很不理想，很痛苦，很怎样，那我们应该去把它做调整，哎，有人说微调，稍微的调一下也是可以。好啊，所以人生本来就是要随时随地做调整，修行就是这样，修行就是调整啊，修正我们的行为啊。那修行就是你觉得哪些地方不大理想，该靠右一点你就靠右，该偏左一点你偏左一点，该往上一点往下一点啊、哦、就是随时随地做个微调。包括有人在问说哎，这些投资理财的他们说要怎么预测才会准啊，哎，像巴菲特啦他们都赚这么多钱，他们这是怎么哎那个预测的或是怎样的哎独到的眼光，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不二法门，也是这样随时在调整的啊，你整个大环境整个景气整个政治因素很多的因素，你随时随地都要调整，你的判断才不会失真啊。那我们如果不愿意调整，那永远就处在你认为不对的啊，或是不适当的或是不愉快的一个环境啊。所以透过佛法的认知啊，我们呢、啊、就是随时随地要微调一下，哎，包括啊，时间、空间，还有感觉。那一般的人，他碰到事情啊，他有时候就闷在心里，不讲，然后就说对方应该了解我的心意，对方跟我生活那么久，应该知道。哎，其实不一定哎。后来我们发觉很多来做心理咨商的，他都认为是应该如此，结果都不是如此啊，所以还是要适当的机会把它讲出来啊，讲出来，表达出来，嗯。那佛法也是啊，你要去接触它啊，跟佛菩萨相应啊，跟这些高僧大德啊、善知识相应，那才有办法啊。而不然自己闷着头在那边努力，也许有一些效果啊，但是就不是很大啊。效果不是很大的话，就白白浪费时间啊，浪费这些资源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啊。华严的这些介绍啊，有介绍这个整个经典的架构啊，那后来我们有提到一下啊，这个69页啊，华严宗的成立与传承有介绍一些的啊，我们再把它的起头带过一下。华严宗的成立的经过啊，那一开始是啊龙树菩萨啊，再来呢就是杜顺啊，第三行就杜顺等五大师龙树，然后下面啊就是第二行龙树，下面就马明啊，那马明呢就是讲经说法啊非常的啊殊胜啊，连那个马听了都会叫啊，所以叫马明啊。然后第三行呢就以杜顺等五大师而称为七祖啊。啊，第一位呢，哦，就是杜顺啊，就是华严的宗的初祖，叫杜顺和尚。啊，再来69页倒数第二行，第四行二祖啊，就是智严和尚。啊，那么第三组呢，就倒数第二行啊，贤首国师啊，就是法藏法师啊，那么有些著作。啊，再来70页啊，第二段第三行四祖。清凉国师啊，我是建议大家把它加个四组，因为他前也没介绍，后也没介绍，再来一个清凉国师，大家会比较啊不清楚他的定位哈。啊，再来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五组啊，奎峰宗密大师啊，这个就是这五组，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介绍，再给同学提醒一下啊，所以。彼此呢在道业上互相亲近啊，还有包括我在有一个地方演讲也是啊， 你要欣赏对方的优点，也要包容对方的什么缺点，哎，那你要提醒他的盲点，还要告知他的卖点，所以叫做四点啊。因为有时候人不知道他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但是有时候过分的啊没有信心啊，或是谦虚，也不晓得自己卖点在哪里。哦，其实卖点跟优点差不多了哈，只是卖点就是说他可以在他这个地方啊再着重一点啊，那效果会更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自知，人就是先知先觉的话啊，你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那有一个人呢，他就说：“哎，我从小就是因为环境啊、成长过程都很自卑，但有一次他发现，哎，他自己的字也写得不错啊，某些方面。”比如说在学校读书，某些学科，哎，他也是蛮相应的啊。当然，有的不一定每一科都读得好啊。他就从这个比较熟的，或是比较能够得心应手的科目去下手。所以考试呢，哎，比如以前我们都有联考嘛，啊，那都在那个方面多琢磨的话，分数还拉一些啊。所以人一定要认清自己啊。像刚刚师父讲的啊，有人找我心理咨商。那我们给他的方向跟答案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去落实执行啊，你一定要做调整，那那个后果才会不一样，不是你所感觉的那样啊。你如果不愿意做，就好像医生开药给我们吃啊，我们不吃，那个症状还是存在，药也是存在，医生也是存在，但是各个存在问题没有解决。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祖师大德，也就是他们在华严的这个贡献上啊，有他们殊胜的一些因缘哈。好，那再来呢，有介绍就是这些相关人士啊。第二段哈，70页倒数第二，华严宗法脉传承及相关人物介绍。上一次有介绍到这个龙树菩萨啊，再来翻过来哈。讲到十地经啊，72页的第二段哈，讲到十地经啊。那么十地经呢，是世亲菩萨，我们刚刚有提到啊，这个龙树菩萨啊，那么世亲还有马明菩萨啊，隔壁73页啊，他就把它做一个表出来了啊。那么72页第二段，他就说世亲菩萨对十地经呢做了逐句的解释。这是十地经论的著述。那么可见呢，这些善知识呢，有他们很努力的地方啊，很努力的地方。好，72页的第三段啊，他就说十地品，因为这个华严经的形成啊，60华严、80华严、40华严，那么60华严到80华严当中啊，有一些单行本啊，比如说十地品，它就是单行品。就是说有整数的啦，就像60华严有整数，但是零零散散的有一些啊，后来就把它慢慢收集归队。好，这好像如果你们小时候在农村里面养鸭啦、养鸡啦、养什么牛啦、什么羊啦，诶，他们有时候会离开队伍啊，你把它赶回来啊。尤其是养鸭你不用在前面赶过来赶过去，他是走的方向，你从后面赶一赶，赶一赶啊，让他归队了就好，啊，不用你在前面说跟我走，跟我走，不用，哎，真正好的领导就是他没有走错了，就随他去乱跑了，哎，啊，左偏了，再把他从后面来，哎，赶一赶，赶一赶，啊，那么十地品这边讲的，哦，十地就是72页第三段，十地品第六现前地有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12因缘是依此一心的说法，并且强调法界唯心的思想啊，所以唯心的思想可以说啊，华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一个人说，人家说啊，你来跟师父谈一谈呢，啊，或是你的观念啊，或是那有的人就是介绍说啊，你去算命啊什么的啊，就是有比较正法，有的比较不是很正法的。他有问题嘛，叫他去问谁啊，问谁，他就觉得我说啊，命注定好了啦，没问啊，啊，其实是唯心的啊。要跟各位同学讲，就是你认为好，他会往好的方面去；你认为不好，他就往不好的方面去啊。那当然有人说， 那做不好的人他想好就会好吗？做不好的人他会想好吗？他会往好的业力上去增上啊。啊，那如果他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心又往坏的地方去呢，他也是会往坏的方面去增上，只是业力因缘的展现啊，不一而足啊。也就是说，他如果行善啊，然后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是会往坏的地方去，但是那个力道不会那么重。但是这个人如果是行恶，他往好的方面去，他也力道也不够，所以在那个当中会有拉扯拉扯。那有善知识指点了，或是他自己再精进一下啊，那就会再往好的地方去啊，这一样啊。所以这个唯心呢啊，就是他的心的那个作用。我们的心如果不跟善、不跟正法相应呢，哎，那这只好就往不好的地方去相应。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啊，包括，有人说很痛苦啦，啊，刚刚提的很痛苦啦，很不幸啦，那你不往这个问题去面对，不往好的地方去啊，感恩啊，那当然就一直停留在不幸的不好。那你跟张三诉苦，再跟李四诉苦，只是让更多的人来怎样同情你啊，真是不幸啊，也真是可怜，然后。在这个不幸与可怜当中去 enjoy 啊，就是陶醉在人家同情我，人家认为我很可怜，只是这样子啊，在享受那个痛苦跟烦恼跟不幸，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这个是很可怜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啊，跟同学们强调就是唯心的思想啊，一定要往好的、往正面的想法去。那因为前面这些文字的叙述，我刚刚有讲七十三页，他就把表格做出来哈。我们看七十三页，啊，这个马明菩萨，哦，他的著作是《大圣起心论》，比较哎，大家比较清楚。那相对的，在整个佛教的历史上，这些高僧大德、这些善知识，当然是龙树菩萨的很出名啊，哦，他是八宗之祖啊。佛教有八个宗派，也有人说十个宗派。那龙树菩萨呢？啊，是被称为八宗之祖啊。好，七十四页啊，所以他这样把它表格化，其实同学也是，你不管做任何的功课的熏陶、努力研究，那你把它做一些表格啊，就很清楚。你上面就是他的名字、主要著作，然后下面是他的思想。哦，这个都可以，甚至你的人生你可以做自传啊，几年到几年你干什么，前面是年代啊，啊中间是事情，然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那写日记也是这样子啊，以前我们写日记早上起来刷牙，然后吃早餐去读书学校上学，没什么重要，这不可写，不写也不重要啊。那所以写日记啊，啊写一些著作呢，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对我们的影响，哦，还有对我们的启发，哦，这个才有意义。那有一次呢，我也对一个学生说，他说写日记不知道写什么，哦，他说要增长他的国文程度啦或什么，我说你就写一些高兴的事情，哦，很高兴，哦，很法喜的事情，记下那些爱恨情仇啊，你是我对的那些不是很正面的很情绪的就不要写。那人是善忘的动物啊，几年之后谁还记得爱恨情仇那些事，诶，结果他日记一来看，哇这件事情好高兴，哇那件事情好感恩，所以他的回忆都是正面的能量，哦，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哦，你真的要记的话记一些高兴的事情，那不高兴的事情，哦，棒醉了，哎呀就算了，那就你所储藏的这些影像就都是比较正面和喜悦的事情。而且经过时间的这样流转啊，五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你对那件事情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对不对？本来是当下你很痛苦，当下你很痛恨，可是经过一个礼拜或是搞不好有一天呢，哎呀那什么，那事情不算什么。哎，最近听到一个 news 啊，就是有一个菩萨他的儿子到大陆去上班，那因为上班呢妻小都在台湾啊，那就人家问他为什么不把 太太跟小孩子也送到大陆去啊。他说小孩子在读书，在大陆读书啊，华我们那个台湾的那种台胞的学校很贵，所以他赚的钱刚好回来给他的儿子上学还有养老婆，这样够了。如果把小孩带去要读书，在那边台湾设给台湾的孩子的读书非常贵，那有人建议说那你就跟大陆人一起读书，他说那种环境不是他从小习惯，他会不想习惯那种生态，搞不好那种竞争啊还有那种熟悉度会很吃力。但是经过这样多方的评估，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小孩太多的爱护保护，然后他就现在小学你就怕他去面对环境的冲击，那以后怎么办啊？你以后要一辈子都保护他吗？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难题啊，就是说台商到大陆的一个难题。但是你如果不去处理它，回归到我们说碰到问题你不处理，只是一昧的这样闪躲，那也是一种痛苦啊。那换句话说，你要把你的子弟或是把自己丢入一个环境去做磨练的话，这个是要相当的勇气，也有要相当的认知。最近有一个新闻说美国哈佛大学某一个科系的毕业生第一名的是韩国人。韩国人他们有那种强悍不认输的那种个性当然有人归类在那个地缘上，他们是韩代的民族，很彪悍很耐劳很吃苦当然也有企图心所以你要塑造自己成为怎样不是地缘上可以做理由，不是说你是什么民族可以这样，而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还有这样的意志上礼拜不知道跟我们同学讲过要研究一个学问或进入一个行业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坚持嘛，第二个条件就是厚脸皮嘛，第三个条件是坚持厚脸皮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是看你如何去花多少的心力去达到目标。那研究佛学或是对于修行也是你看这个祖师大德，他会把名字会被列在那边那他也相当的贡献跟努力的了绝对不是说没事大家排一排名字排上去那你看他们也有代表作还有他们的思想其实事业他是讲龙树菩萨就西元100年到200年那你会说他活有100岁吗？因为已经不可考了这个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尤其印度人对于历史不是很注重，所以后来呢，印度他们在研究他们历史反而要来看我们的什么中国人到印度的去那个西藏取经西三藏取那个西方取经的那个玄奘大师就是还是要参考他的著作，那他的年限是这样子那听说就是《华严经》是他把它拿出来的他的主要著作就是《十字毗婆沙论》，那下面呢就是他的思想就是在《华严经》方面的贡献因为我们现在介绍的华严学嘛，华严宗那他跟华严方面的有哪些贡献下面就是他的代表几句话就是为华严经做解释的十地品初地二地他跟他做一些注解所以相对的十地品他就有十品他是针对初地跟二地做个注解，旁边就是世亲菩萨后来就是这些大德我们都说龙树马明菩萨啦，龙树菩萨世亲菩萨这个是因为他们的贡献给他们一个尊称他们是不是有修到菩萨这个要另外考证就像跟各位同学说各位菩萨早那有的人就说不行不行不要叫我菩萨，我根本就不是菩萨我不是菩萨我也不是陀善那这个就是一个称呼啦，大家互相勉励那有没有修到那边当然就是大家能够达到一个目标那他的著作十地经论12卷刚刚我们在那个前面的段落有说他一字一句一句的做解释下面就会讲将十地经 逐字解释，而且是把这个内容啊，这个唯心的思想啊标出来。然后他的卷一呢，还有六相论啊这样的观念。好，那接着呢，杜顺禅师啊，他是以学禅的背景，那在华严宗里面呢，他就被定位是初祖了，哎，陶杰雷啊，他的本名叫做法顺，但是他姓杜，所以叫杜顺。以前在印度跟着这个师父出家呢，他们是这样子啊，就哎，这个师父姓祖啊，印度叫天竺嘛，天竺国。天竺国，那他这个老师是竺的话，他这个学生来跟他出家，就跟着师父姓竺了，啊，那他这个可能就还是有点那样的，类似还有那样的习惯吧，啊，或是他在这方面，可能出家人不多了，刚开始啊，这个出家人不多，所以他们对于这样的称呼了，有时候就用名字啊，还有姓呢，啊，这样称呼。那他的著作就《法性颂》《法界观文》《法界观门》啊，《五教止观》啊，《五教止观》我们以后会介绍一下啊，那就是啊，成佛啦，还有菩萨啦这些一些观念啊，他们就会做一些认知跟介绍。后面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思想，好，这生平呢。啊，实行以修观为主啊，那么成为自家华严教学的根本。他就以上面的那个著作了哈，比如说《法性颂》啊，这生平实行以修观为主啊，所以华严还是有观的方面，指就是他的戒律啊，或是那个思想啊架构啊，那观呢啊就是修行方面。再来他介绍这个法界观文啊，成为自家华严教学的根本啊。再来这个法界观门啊，他就说从禅定中悟出三重观门啊，开显实践修行的观门啊。所以这个他本身呢就是禅修，所以在修的方面呢啊，实修方面啊，有他的相当的心得跟成绩啊。那五教止观啊，这个呢就是世事无碍啊，十玄缘起的根基啊，就是五教判的啊这个渊源啊，它判为五教啊。这个一般五教就是小始中顿圆啊，小始中顿圆啊，小就是大小的小啊，我们对原始佛教就叫小圣佛教啊。那么这个都是判比较比较原始的啦，或是比较基础的，小始中顿圆，到后来圆满的圆教呢，就是所认知的啊，这个华严啦、法华啦，这个思想。那当然，现在是站在华严中的立场，啊，当然是老王卖瓜，自卖当然一定要夸啊，不然谁给你买瓜？所以就，这个华严就是圆教的代表。哦，圆就是圆满啊，就是说他好像爬楼梯啊，哦，这个是圆教是最高层的最 top 的啊。小始中顿圆，他们就是顿教，他就是把禅宗的思想顿悟之法，还排在他的下面，就是说我外雄和我外雄高，其他都还在我的下面。始教就是开始的始啊，就是在开始怎样摸到佛法的边而已啊，中小始中就是说啊，那个是开始嘛，那中就已经到了啊，已经到了佛法的终点站，但是呢，还差我原教还是这样，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他的那个判法啊，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像上次那个前任的班长那个。陈轩南啊，他就说啊，把一些问题厘清了啊，反而就是自己在修行啊，或是对佛法的探讨认知啊，就非常的轻松啊。最高的，对，所以天台判四个位阶嘛，就是不同的宗派，他有不同的立场啊， 哎，他们的原则是他们的原，哎，华严的华严的原，你原你的，我原我的，哎，这样子，各有立场。对啊，对啊，没错，这个就是因为本来佛陀讲经说法，他没有分宗分派的，他就是随这一类的众生要讲什么经典，这一类的众生要讲什么经典啊、哦、那是后来的祖师大德，他喜欢天台，把天台成为一宗，他喜欢华严，华严成为，他喜欢戒律，戒律成为一宗，哎啊，只要对你有帮助了，只要让你能够解脱生人，那就是原教的了、哦、啊，所以天台呢，他就有天台的立场，哦，还是我们最圆，王爷们，还是我们最圆，还是我们最棒，是这样子啊、哦、啊，其实，在佛陀的立场，没有大小之分，没有圆跟扁的之分，哎，都是非常殊胜，只要对你有帮助，所以你的切入点，像有人刚开始学佛，他们这种基础班就是各宗各派会给你做介绍，啊，你跟哪一个宗派有相应，你就可以去读哪个宗派，哎，因为现在人时间比较有限啊，比如早上起来要干什么，白天又要干什么，晚上又要干什么，然后来上课就一个礼拜来一次啊，就这样子啊。那像我上课也直接来这边，我也没去那办公室那边，因为像这种天气没有很热啊，我都走路啊，我从罗斯福路那边走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看红绿灯，所以反而这边先到啊，呵呵，哦，那我要再到那边办公室，我还要再超过那边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的调配，好，那你认为跟你最相应的就好啊，啊，比如说糖尿病人，他不能吃太甜的东西，不是说都不能吃啊，只是说这个对他的胰岛素的分泌不好啊、哦，刺激，所以甜的东西吃一点点就好了啊、哦，那他就少吃甜的，但是甜的东西有没有醉过？没有醉过。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场等飞机啊、哦，飞机 delay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一直先跟你讲一个钟头，但等一下说，哎，有两个钟头，大家会肚子饿啊，也会脆搭、啊。啊、他说分个水杯给你，然后有到后来说两个钟的时候，他才分那个便当给你。好啊，管你吃素的吃荤的，要吃不吃你家的事。哎，还好我们身上都有带一点咸的东西，比如说，哎这样，红毛胎啦，啊、哦、啊，或是规定要菜爆了，这样子是还好，所以我们、啊、还是会饿啊，那你就吃白饭跟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他不管你啊。我这样做就是最圆满嘛，嗯，我还没有让你们饿着哎，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他们怎样立场，哦，我已经有处理，这就是圆满的啦，给你们水喝。我还记得有一年从日本要回来，我记得那天是8月8号，我们四川的这父亲节嘛，那回来怎样？晚上啊，应该8点会到，人家洗干净之后，这8:8的一路刮，结果那天是台风。风雨交加，要去接我的人，接到那个有去问那个航空公司，他说 delay 嘛，从8点 delay 到12点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日本的时候，他就分餐券给你，你要吃哪一家随便你吃、啊，哎，但是就是你拿这家店家拿到这个餐券，就去跟航空公司结账嘛，所以你要吃什么甜的咸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这样就很圆满嘛，哦。不像我刚刚的，就是某一个地区，他就发个便当给你，管你要吃不吃，人家的事我做的。但是他这个就还给你，你要去哪一家吃都可以，但一定有个金额啦，哎，一个可能是日币500块以内的，啊嘞，日币500块就台币100多块，你不可能跟他吃5000块一餐的，不可能的，对，那就一个方便，然后在他的立场，哇，这是最圆满的，哦，所以圆满的立场是各有主观啦。但是站在佛陀他这个解脱者的看法，一切都是圆满的，对吧？刚刚讲的来跟师父诉苦，那个最可怜的最悲惨也是很圆满。有一次那个基督教在布道啊，但是那样这样这样， 那有一个驼背的站起来说，你说上帝创造一切都是最圆满的，那我创造我这种产品怎样？你给他创造一个翘骨的驼背，那个神父马上，你是上帝创造最圆满的驼背。啊，就是说你看你用什么心态啊？啊，所以站在最高层的佛陀的立场，那也是圆满，一切都是非常圆满。你认为呢？啊，同学们有什么看法？这样的有没有很圆满？
在七十二页里头，第三应该是属于第二在世地品中第六现前地有三界希望，但是一心做，这个还可以理解哈。那十二因缘又是跟这个一心的说法怎么连在一起，我就不清楚。
好，我再把题目念一遍哈。七十二页的第三段了，他说在十地品中。第六现前地有三界虚妄，但是一心做。他说他这样可以理解哈。那十二因缘依于此一心的说法哈，他就比较无法理解哈。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十二因缘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哈，这个整个的一起生命的这样的条件啊。无明呢，明就是智慧了啊。那么无明就是没有智慧。众生智慧成为众生就是这样，一念无明，就是过去无明的累积啦。那当然也有人会站在说，那到底第一次开始无明是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但是等你成佛之后再去知道啊。我们现在的众生，你只理解一样事情，就我们就是无始以来的无明的累积，成今天的业报身了。哎，你今天会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你过去的无始无明的累积才成为现在的你的产品。那么一念无明呢，所以就会行。行就是你在这个人从生出来到往生的中间叫做中阴身。哎，生啊几岁，十岁、二十岁、一百岁到死啊，这个就是生有。但死了到生，这叫中有，这是中阴身呢。就是说一般是七七四十九天投胎，但是大善大恶的人当下就有的升天，有的就堕地狱。所以有人说啊，超度五毫，我那不好，这个超度当中就七七四十九天，也许他就到别的地方去，那靠的就是佛法的力量。那就算他还没有去投胎，他在中阴身，他还是感受到佛法的力道。那七七四十九天当中之后，他就又生，这个生就是刚刚有写到这个生，那生又老死，死了之后又来生嘛。但是现在这个无明所开始，就是说他的从中有的世界、中阴的世界，因为来这个世间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的业力因缘，就是以无始无明的业力因缘，哪一个业力成熟，他就又来这个世间。也许是人间，也许是畜生道，这个就是我们讲普遍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缘起啊。那他就是跟哪一对父母亲有缘，那父母亲在敦伦的时候他喜欢父亲，他投胎了就变成女生，他喜欢母亲投胎了就变成男生啊。所以心理学的佛瑞德他的那个什么异性相吸，就跟佛教这个观念有结合。所以老爸拢较疼早囝，啊，老母拢较疼后生。你们自己想想看，有师姐举个例，他的爸爸就一男一女嘛，他这一对夫妻就生一男，那他对儿子相当有要求嘛。他就说你老爸安怎安怎说啊，你就爱安怎安怎，所以一天到晚就教训啊，一天到晚就要求啊，那小孩子听不下去就会顶嘴啊，会反抗啊，所以就常常这种对立的关系。有一天呢，他这个女儿就他爸爸正在骂他那个弟弟的时候，就男生就骂的他那女儿爸啊，他那个爸爸就转过头啊，什么事情你看180度转变这个就又骂又要求。但女儿叫的时候，你看他那个 脸上的线条马上柔和下来，马上啊，什么代志？哎，啊，所以后来他女儿就发现这一招有效。当彼此大家僵持不下的时候，伊就小甲叫一下，哎，啊，小甲转移一下话题，哦，啊，所以这妈妈也是啊，哎，就很疼他的那个儿子啦，或是小儿子啦，哦，他的心肝宝贝的幺儿子，哎。所以哥哥在你的成长过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啊？那来到这个世间啊，就是无明嘛，过去的业力因缘，行就是行动，业力的行动啊，产生四，四就是八四啊，就是你的储存的这个种子，遇缘则发嘛，遇到跟你有缘的父母亲就来到这个世间啊。那名色就是父精母血。好，他们融合之后开始成为胚胎啦，好，受精之后胚胎的名色。六路啊，还有个六路，六路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啊，就是眼睛长出来啊，什么这些器官长出来。触就是他投胎在这个世间，哎，小孩子一出生下来是不是要打个屁股啊，哇哇就哭了，这个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是吸收母亲的养分的。当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必须接触空气，接触冷的空气、热的空气，还有四季的变化，所以他要用肺部呼吸，还有接触啊。那这个当中有苦受、乐受，他喜欢的还有不喜欢的。一般我们人啊，出生大概你长大之后，你能够追忆的记忆。大概四岁，我们小时候四岁，有没有还记得四岁的事情吗？啊，还是有人记得六岁，这就是一直追了，追到前面，啊、哦，有人是可以追到四岁。一般在医学上，啊、哦，到四岁的事情还记得，四岁在之前的三岁、两岁可能不大清楚，忘记了。我记得我四岁的事情，我穿什么衣服我还记得，不是每天了，就是有一次穿什么衣服，然后发生了一两件事情我还记得。就是也符合医学上，但是我碰过一个女孩子，她说她的记忆可以追到一岁，嗯，很早。她说她妈妈抱她的时候，啊，用那个毛巾布包着，那个毛巾布啊，插到她这个细嫩的婴儿的皮肤，很痛，所以她很生气。所以她现在，她讲的时候那是三四十岁的，你看，啊，她可以，她的感受还有她的记忆可以追到她一岁的时候。他很优秀了，嗯，读附近的学校，啊，然后又去美国读书，啊、哦，所以人之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啊，其实有与生俱来的有一些条件啊，所以啊，行李加欧生的时候，就是某种才能呐、啊，啊、哦，某种才华，他其实要与生俱来，后天的培养当然是很重要，啊、哦，还有努力也很重要，可是有时候与生俱来。像我们在教书也是，有的小孩子他就一瞄，哦，这个我知道，真的知道，叫他讲，哎，他真的讲知道，讲得出来。那有的说，哎，这个我知道，叫他讲，讲不出来，因为骗你的。啊、哦，有的他真的是真的知道，啊，有的就是糊弄你，哎，啊，所以真知与假知，同样的，你这样子教学，哎，有不同的反应给我，就是他们聪明才智，还有他们过去式的业力因缘。那有苦受乐受嘛，啊、哦，那你有喜欢的你就会爱，你爱的东西你就是不是这样要去抓它，那就占有，对不对？你想吃冰淇淋，哇，天气好热，想吃冰淇淋，你就会去买冰淇淋，你想吃什么你就会去买什么，所以这个就因为你爱，所以你会抓取，所以你会占有啊，因为又这样，所以又生命的展现，因为你有了嘛，所以你会因为你的爱恨情仇，你的好恶，那又展现你的这一生的业力啊，就是生的，这样从生开始，然后又到老死啊，所以这个是一起生命。那怎么跟这个一心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透过佛法的认知、修行法门的掌握的时候，你知道众生就是怎样。都是情绪的展现，所以我们做心理学的后面所要研究跟辅导的都是情绪啊， 都是情绪的问题。同样一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情绪的好恶、喜怒哀乐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举例说，到某个场合，那有人说看什么看，那样我不行看了、啊、怎样，然后两方面打架起来。啊，如果说看什么看，我说啊没有了，我只是刚好这样瞄过而已，没事没事啊，抱歉抱歉，那真的就没事啊，对不对？所以同样事件的发生，不同情绪的展现，那就是不同的结果，对不对？你看什么看，我怕你哦，刀子拿出来，枪拿出来就打架了，所以要死几条命，那就看你的拿出来武器所展现的结果。那你说啊，看什么看？哦，刚刚讲的，哦，没有了，刚好瞄过去啊，抱歉啊，哎，如果不舒服，这一杯算我的，哎啊，这样子啊，所以看你如何去把那个事情呢、啊、圆融下来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公关呐 啊公关。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期的生命你看用什么心态去对待。好，那你如果是有透过佛法的认知、修行的掌握，那你还是往善的去，往正的方面去。那如果没有佛法的认知跟熏陶，顶多是一般的公民道德，那也还好。那有人就是依情绪反应嘛，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就对你不好，你对我大声我也跟你吼，就是这样子。所以重点就是说你的心啊，我们如果知道修行的法门，我们就破除我们的占有嘛，我们的抓取嘛，我们的爱恨情仇嘛，所以就反修回去啊，就反修回去，然后反到这个超越生死，然后破无明壳啊。因为累世以来的无明的错综复杂，那种坚固我执啊，好像椰子壳一样，顶壳壳啊嘞，吼、哦，嘿，用刀来破，用斧头来破，用枪具来动啊，勉强可以把它摧毁掉。那这个摧毁的力道，就是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你用多少心，它就有多少的效果出来啊、哦。所以还是跟唯心有结合的。所以建龙同学这个问题很好。
请教法师啊、哦，因为这两三页除了谈到那个唯心思想以外，也谈到一个如来藏思想。那所谓如来藏思想，
一样
的东西、
哎。如来藏就是我们用字面来认知啊，如来藏在那边，就是藏的、隐藏性的，那就是我们的心。你让佛性展现出来，你让佛性展现啊，佛心展现出来，就是让它机会出来，哎。佛性啊，如来藏啊，一真法界其实都没有啊，它是某些经典它用这样的名词，某些经典用这样的形容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好，那谁还有问题？
您刚所提的十二因缘法，如果说以那个波罗波罗跟波罗智慧相应的话，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无一法可得，也是一个假设的？
反正就是啊。
所以跟华严相契度啊，应该也是一样。
对，
到一个那个也要把它，也要把它空掉离掉。
对，好，我们看七十二页的第三段，它不是写了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三界是虚妄，三界是讲空间呐、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是讲三界。我们在哪一界？欲界众生，所以大家很清楚。三界是虚妄的啦，都是你这样心的作用啊。甚至有人说末法、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这个现在的年代刚好他们讲了末法，可是你的心跟正法相应，哪有末法之说啊？你都还是在正法当中啊，所以自己不要设定说啊，我们这个末法众生业障深重。刚刚那句话，三界虚妄，但一心作。你如果都一心认为你是在末法，你一心都认为是业障众生，那当然就给你业障重啊！他怎么会客气？你得发起将官呐！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秉持，我们还是在正法，那就是正法。这共业中有别业啊，大家都是共业在末法，但是你偏偏碰到正法，这个共业中有别，这样才佛法的殊胜啊。那不然就是宿命论啊， 禅就大家一起禅，死大家一起死，那这是宿命的观念，那佛法存在就太可惜了，哦，被宿命化了，哎，跟他说命都注定了，还没改变啊，不好啊，哦，那就是很可悲的观念，哦，我们休息一下。